是抱歉，因为在来之前，周四晚上，检查哈，得了这个 COVID-19 的阳性，以致呢，让同工们临时哈要做不少的调整，求主怜悯哈。当然感谢主，特别在这个时代，也接着这个科技吧，让我们能够透过在线上哈，依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也向主献上感恩哈。我们不管是在面对面的里面，或者是在线上哈，那主耶稣有一个应许，我们是奉着主的名的聚集。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哈，两三个人奉着主的名聚集，主他就在我们当中哈，所以感谢神，求主来保守带领。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和平之主哈，和平之主有两处的经文，两处的经文哈，我们大家呢就一起来读哈，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4章27节和《约翰福音》16章33节哈。约翰福音14章27节和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们把这个经文哈来读一遍，大家一起，请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我们经文呢，暂时读到这里哈。我们同心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晓得你何等爱我们这一群属你的儿女，你在耶稣基督里将我们拯救，你也把你安定在天、存到永远的话语为我们来赐下，好叫我们脚前有灯，路上有光。特别在这个时代，当外在的环境满了各样的艰难与混乱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在你里面依然可以有平安。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至高的真神，荣耀的救主，求你借着经上的话语，求你自由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为着在线上的，为着在现场的这些亲朋好友们，我们都全然恭敬交托，求主你宝血来覆庇遮盖，求主你的灵亲自的来运行，求主你拯救的恩显在众人的心中，让我们都得以心被恩感。来到主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让我们真的认识这位和平之主，让我们经历在主里面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你，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亲爱的朋友们哈。我想，就着我们每个人来说，在这地上的日子当中，能够活在平安里面，这是一个极大的福分哈。几年以前，这个 CNN 的这个主持人哈，Barbara，他问了一个很有名的演员，这个理查·德雷夫斯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说，如果你只有一个心愿的话，那这个心愿会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受万人敬仰的这么杰出的一位演员哈。所以，当这个主持人问他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理查·德雷福斯呢，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每当我过生日的时候， 每当我吹灭蜡烛的时候，每当我看见一个流星的时候，我的心愿只有一个，我想要有内心的这种安全感。所以你会发现呢，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盼望在内心深处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有这样的一个确据，让我们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分。几年以前在国内在大陆，有人呢用平安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写了一个福字，而这个字在当年呢被称为天下第一福。我们都盼望有福气，那天下第一福呢，他所讲的就是这个平安的福气。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你今天花时间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盼望你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这个和平之主。当你领受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以后，你真的能够有那样的一个福分。非常著名的一位挪威的剧作家伊卜生，他讲过这句话，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他说，金钱可以是许多东西的外壳，却不是里面的果实。它能带来食物，却带不来胃口；能带来药，却带不来健康；能带来相识，却带不来友谊；能带来仆人，却带不来他们的忠心；能带来享受，却带不来幸福的宁静。所以你会发现呢，人说来说去都为着内心里面那样的一种安全感，那样的一种平安，那样的一种宁静，那样的一种笃定，都跟这个东西有关系。那这样的一个福分究竟在哪里可以寻到呢？感谢神哈，当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门徒们说，实际上这个平安你不应该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实际上这一个平安你应该到耶稣这里来寻找。接着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呢，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上免不了有苦难的。所以我们中国人也常说这个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那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世上人都有苦难，所以你想用世上的方式来寻找平安的时候呢，我们找错了地方。但是主却告诉我们说，在他里面有平安。所以盼望我们在座的亲朋好友们你真的今天能够在主里面就找到这样的一份平安。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跟当时的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路加福音19章42节，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能够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平安的事，只可惜呢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没做对，以致在我们怎么种怎么收的里面，这么多年过来 我们未能够有那样一种心灵的安宁。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真的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情？比方说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不饶恕人，如果我们对别人说过的一句话，做过的一件事，我们这么多年一直耿耿于怀，你会发现呢，每次只要一想起那事，我们就没有平安，我们只能在那里咬牙切齿。你会发现啊，一个好生气的人，他不可能有平安的。一个一个接着我们这样好生气，弄得家庭都鸡犬不宁，我们没有平安，我们的家人也没有平安。如果常常有恶言从我们嘴巴里面出来，如果我们说话总是那么尖刻，我们跟别人两句三句没说好，立刻就恶言来相应，那这样的一种说话的方式，让我们不可能会有平安。那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会看见呢，这个神在创造了天地之后，他首先做了一件事情哈，他造男造女，他就成立了家庭。家是我们除了神之外最最重要的地方。一个不珍惜家人的人，他显然不得平安。所以当主耶稣把这个路加福音19:42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你真的来到主的面前，你认识耶稣，你有主的话语，你有了耶稣基督这个和平之主来做你生命的救主，你也有了耶稣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我们的生命连于这个和平的源头，我们每天的生活也照着关系我们平安的事活在主的面前，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神要为你为我赐下一个极大的福分，就是那在耶稣基督里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这个英文世界当中哈，他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 No Jesus No Peace， No Jesus No Peace， 没有耶稣你就没有平安，你认识耶稣你就认识平安，所以你在耶稣之外去寻求平安，那都是徒然，唯有在耶稣基督里，他把这个真平安呢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华人当中哈，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就是这个林语堂先生哈，他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但是呢他自己非常聪明哈，他不愿意受家庭的这个约束或者限制哈，他要自己去寻求。所以在他人生年轻的那段时间里面呢，他一个个去试过。当他试过了这一切，当然他最后哈回到主这里认识了耶稣，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信仰之旅哈，那有英文版的也有这个中文版的哈。他说他登过孔子的堂室，他也上过这个道山的高峰，他也进入过佛教的迷雾，他也试图从理性科学的角度去寻求，把它当作是宗教，他也试图用这种享乐物质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和去寻求，想找到答案，他一样一样的去找， 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寻，结果寻到最后呢，感谢神哈，在他所写的信仰之旅的第八章里面，那个题目叫做大观的威严，他引用了一句话，他说把蜡烛吹熄，太阳升起来了。照着他自己的经历，他说无论在孔子的唐诗里面，无论在道山的高峰当中，包括在佛教的迷雾、理性、物质主义，这一切的东西里面呢，有他的一些东西，但是那就像是蜡烛点着一样，这一切都没办法跟太阳升起来来做对比。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不知道今天你在寻求什么，不知道今天你自己还在为什么在那里思虑，在那里挣扎，但是你会发现在耶稣基督之外试图去寻求你想要的平安，你找不到答案，唯有在耶稣基督这里。也就像林语堂在他的信仰之旅里面所讲到的，可以把蜡烛给吹熄了，因为太阳升起来了，因为那位和平之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你我预备了这样一个救恩，让每一个来到主面前的人都可以领受在他里面的这一份平安。约翰福音14章27节，主耶稣是这样说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亲爱的朋友们哈，你这个今天包括在北美或者在各地哈，你到一个公司里面去工作，这个那些有钱人他可以告诉你说，某某人呢、如果你来我这里哈，我可以给你年薪多少，我可以给你多么大的一个待遇哈，这些是他们可以给的。但是亲爱的朋友们，你会发现呢，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说，朋友啊，你来到我这里，我可以给你有平安，你能够享受这一份安息。没有，只有耶稣哈，从古至今他敢讲这样的话，而且那些真心来到他面前的，我们得着了，我们领受了，所以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这平安是主留下来的，是他将他的平安给我们赐下来的，他所赐的，他说不像世人所赐的，以致让我们心里可以不要再忧愁，也可以不再胆怯，这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得到的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圣经的学者，他叫马太·亨利哈，他写了这个在教会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圣经的一套的注释书哈，那是写的非常好的一套注释书。那他在讲到耶稣基督对门徒们所说的这一段话的时候，因为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哈，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哈，所以他就着这句话，他有这样的一段的评论哈，他说主耶稣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遗愿呢就来一步一步的落实了，他把他的灵魂他就托付给天父了，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他说了一句话，父啊，请你来接收我的灵魂，所以他把他的灵魂就托付给天父了。然后呢， 他的这个身体啊，在十字架上的身体呢，就给了约瑟，让约瑟呢把他拿去埋葬哈。那他的衣服呢，就给了那些兵丁了，因为兵丁把主耶稣的衣服给封了。然后呢，他也把自己的母亲呢托付给他的门徒约翰去照管了。那这一切封完以后，他留下什么给他的那一些可怜的门徒们呢？那些被人看作无知小民的人呢？他没有给他们留下金子银子，但是他给他们留下了一样比这一切更好的东西，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平安。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巴不得耶稣基督应许给门徒们的这一份平安，今天也能够领到你的生命里面。在主耶稣所说的许许多多的话里面哈，其中有一句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亲爱的朋友们哈，我们人在这地上的日子，很多的劳苦重担，凡是晓得来到主这里的人，主应许说他要使我们得安息哈。我在第一个晚上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到过，因为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奶奶是用绳子把自己在我家的3层楼上吊死的。那我的父亲在我5岁多的时候，他喝敌敌畏把自己给毒死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里面长大，一辈子都带着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苦难？人活在世上为什么这么苦？感谢神。那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只等到我自己信耶稣的那一天，我得到答案了。人之所以苦，因为不认识主。如果你晓得带着你的重担来到主的面前，主的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这里来，他就要是你我的安息。在教会历史上面哈，也包括在西方的历史当中，一位非常著名的圣人哈，被称为圣奥古斯丁，他写了这个忏悔录啊，他是个很出名的人。那原来呢，对这个基督信仰呢不屑一顾，他的妈妈呢是一个敬虔爱主的姊妹哈，但是他看不上妈妈所信的，他按着自己的方式呢去过那种放纵情欲、好色、邪荡、增进、嫉妒的那种日子哈。但感谢神，等到时候到了，那一次呢，神就接着哈罗马书13章13到14节这两节经文呢开了他的眼睛。因为当那次他刚好打开圣经读到这个话的时候呢，经上这样对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那天这两节经文光照在他心中的黑暗里面，他晓得神跟他说话了，他就来到主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的生命经历了极大的翻转，以致呢他写了这个忏悔录啊，来作为他自己的见证。他特别提到这样的一句话哈，他对主说，你为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没有安息，直到在你里面找到了 安息。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盼望今天你也能够来到这位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舍命流血的耶稣基督的面前，以致呢能够领受哈在他里面的这个平安。在美国，我想大家也知道一个这个百货店哈，这个Penny 的这个 Superstore 哈。那这个创始人呢，他原来啊在他这个事业非常成功的时候哈，他突然也面对压力吧，还有身体上面的状况哈，他身体一下不行了。到一个份上呢，他都已经写下遗书，他准备要死了。也就在他那么绝望的时刻呢，感谢神哈，在一个清晨，当他听见在医院的教堂里面传出的那样敬拜神的声音，那个诗歌就进入他的内心里面。因为那一首诗歌里面说呢，这个天父啊必看顾你。当他听见那首诗歌的时候呢，他说他就离开起床，走进教堂，医院的教堂啊。就在那时，他心灵中经历到神迹，感觉自己好像一只小鸟，突然脱离地牢，展翅奔向阳光，从地狱飞到了天堂。当人真的认识了救主，当人真的听见主自己的呼唤，当人真的愿意敞开心来到主的面前，这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哈，就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为这人来指向。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的里面哈，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很多次哈，跟一些朋友们读这两句经文，很多朋友就带着极大的一个疑问，在那里说，可能吗？人活在这地上可以一无挂虑吗？从人的角度上去看哈，真的是无法想象。当然我们留意哈，这里不是说不要计划，不要打算，不要安排，不是的。圣经里面说呢，蚂蚁都晓得在夏天的时候为冬天去预备粮食哈，所以预备是应该要有的，该有的安排也是要做的。但是呢，我们是在尽本分的里面来做，我们可以在不挂虑的里面来做，这就是区别。那这一句话给了这么一个命令，那他也告诉我们怎么去做了，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亲爱的朋友们哈，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当你大事小事小的来到主的面前，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告诉耶稣的时候，那神就要做一件事情，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来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原来你我的心怀意念要被保守过的。现在我们看见哈，天气已经渐渐转冷了，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家里呢坐得那么安稳哈，因为我们被外面的这个四堵墙呢遮盖在那个地方，所以无论外面是刮风下雨下雪， 怎样的一个天气，我们的人蒙了保守。一模一样的，亲爱的朋友们哈，原来我们的心怀意念也需要被保守的，否则我们的心就没有那种安宁。那我们的心怀意念用什么来保守呢？他说用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来保守的，这是超过人所能够想象到的一件事情，但确实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不断发生的一件事情。曾经有一个弟兄哈，他来美国留学，他自己呢在专业上很杰出哈，所以他对自己的能力呢也这个很有把握，那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要去寻求什么信仰。后来他的妻子带着孩子也来跟他团聚了，这是好些年前的事了哈，也当时呢在他们那个地方华人不多，唯一呢一个比较多华人的地方呢，那就是在教堂里面哈。所以呢他为了让妻子跟孩子不寂寞，就让妻子跟孩子呢去参加教会的活动。结果过了不多久呢，这个妻子跟孩子啊就告诉他说他们信主了啊，他还挺高兴的啊。这个做丈夫的觉得这个妻子信主了，孩子信主了啊，他们比较软弱，所以软弱的人要找一个拐棍帮帮忙挺好的，他也鼓励他们去信，但是他觉得自己呢不需要，因为他什么都能够搞定，他对自己的能力呢很有把握哈。一直到了有一天，这个国内告诉他说是爸爸病重哈，爸爸病重到了最后的时间，爸爸在这个医院里面躺着很长时间呢已经跟植物人一样没有任何反应了，还不知道能够再次多长时间哈，所以赶快让他回到国内去看一看。他带着妻子呢赶快就回国去了，去看爸爸去了。结果他也是买好来回的机票的哈，他去这个看爸爸的时候呢发现爸爸一点反应都没有。那因为他的妻子信主吧，所以他的妻子呢回到国内以后在那里这个又祷告又唱诗又读圣经，一天一天过去，爸爸依然是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明天他们就要回美国了，所以头一天晚上呢这个做妻子的就对他丈夫说了，我们已经回来这么久了，爸爸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当时这个照看的护士哈，也那样告诉他们说，他说爸爸这种状态呢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这跟人之间呢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了，所以不知道这个日子呢还有多久哈。那当时妻子就对他丈夫说，他说你呢你是做儿子的，我们回来这么久了，这个爸爸一点反应都没有，你能不能也开口祷告一下，那我们明天就走了，那如果这样走的话那太遗憾了。这个儿子呢那一次哈，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他意识到自己的无助，在他的见证当中呢他说哈，这个没办法了，因为没路了嘛。当然我们信主的人也常常说一句话哈，这个人的尽头那叫做神的开头哈。所以感谢神，那天晚上也是神的开头。那这个做丈夫的他意识到自己什么事也做不了了，所以他就说了，如果我要做傻子的话我也就做一回吧。他就祷告了，他就真的跟神祷告了，他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如果你真在那里，那你听得清我的祷告，我们回来这么久了，爸爸一点反应都没有，求你能够帮帮忙，让我在明天回美国去之前我能够有一个确据哈，我能够清楚明白我们回来爸爸是知道的。所以他做了这样一个祷告，第二天他们又去医院了，结果看见爸爸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依然是那个样子一动不动的。那他们马上离开医院了， 这时候，这个做妻子的又在那里对她的丈夫说了：“她说，你再祷告一下。”那没办法了，最后一刻了。那这时候，这个儿子哈、啊、握着爸爸的手，就开始跟神祷告了：“神呐、啊，你是真的吗？求你能够来帮助他哈，求你能够来帮助。”结果就在他跟神祷告的时候呢，他突然发现爸爸的手把他的手握了一下。那么这样一握住呢，他整个人愣住了。在他的见证当中呢，他说他整个脑袋都嗡了，没反应了。他说哈、啊，在那之前呢，他说他总共问过两次哈、啊，就是那一次爸爸这样把他的手给握住，那是一次。那其中另外一次呢，就是考托福听力的那一次哈、啊。他说他总共就问过这两次，愣在那边，没办法反应了，他简直不敢相信哈、啊。当然，也就在他爸爸用手来握住他的那一下哈，他虽然是愣在那个地方，他不敢相信，当然他也怕这是巧合哈。他又跟神祷告，他说：“神啊，真是你做的吗？如果是你做的，请你让爸爸再握我一次。”这一次哈、啊。他睁开眼看着，他的妻子也看在那里，感谢神哈、啊，他爸爸果真又再一次握住他的手，而且呢，还有这个眼泪哈、啊，从爸爸的眼角流下来。感谢神，那一天这个浪子哈、啊，他也回到主的面前，在主面前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救主。他就是因为接着祷告，接着愿意来寻求神，以致神做了一件出他意料之外的事，让他自己的生命能够连于神的这个源头，也让他的心怀意念蒙保守。所以在他的见证当中哈，他就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写下来。当人真的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到主面前的时候，神要为所有寻求他的人赐下这一份的平安。我们看见哈、啊，这个 COVID-19 过去这两年多过来，对这世界的影响呢，也是非常非常之大哈。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2003年哈，那时候有那个非典。那在非典开始，从国内开始哈，后来传到香港，也传到其他一些地方。而当这个非典传到香港的时候呢，当时在香港医院工作的一个弟兄和这个沈祖尧这位弟兄，他是一个信耶稣的这样的一位医生哈，他当时就在那个医院里面工作，在他的见证当中，他就描述了那一次事件对他生命所带来的影响哈。他说他原来在医院里面差不多是好像是潜在水里面做基督徒哈，没有浮出水面，但是等到他看见那么多病人倒下，那么多同事倒下，整个医院被这死亡的阴影在那里笼罩的时候呢，也是到了人的尽头，那就是神的开头。所以他做了一件事，他就通知医院里面的那些基督徒在某个时间一起到那个办公室里面来祷告。他说他在那医院里面工作那么长时间哈，这是他第一次做那样的事，因为没招了。 当然感谢主啊，也接着他这么一个呼吁呢，他说那一天办公室里面突然很多基督徒也浮出水面了，他才意识到在他这个医院里面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当然大家是聚在一起了，但是大家不知道怎么祷告，祷告不出来。他是这样说的哈，那天的祷告我们都不知从何说起，等了半天我终于开口说，上帝啊，求你不要因我们对此疾病的无知而丧失了我们的同事和病人的宝贵性命。说到这里，整个房间的人都哭了，有些女同事更哭不成声，连祷告的话也说不出来。但奇怪的是，这样不成气候的祈祷会竟让我的心情轻松起来，心里的重担也轻省了，对不知名的恶疾似乎有了新的希望，新的力量。在他的见证里面哈，他说那一天是他个人，是他整个医院的一个转折点。所以从那天开始，在主为他赐下的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当中，他带领着医院的里面的同事们一起对抗那个疫情哈。所以以致呢，被当年的《时代周刊》评为那一年的亚洲英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他是和平之主，当我们真的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领受他的赦罪之恩，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借着大事小事，我们愿意透过祈求、祷告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他，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单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按以赛亚书26章的第三节，圣经这样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一个认识主的人，一个晓得去依赖主的人，他不但得平安，他不但得一点平安，他得的是十分的平安，他得的是完全的平安。这个平安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为你，已经为我全然预备好了，是接着耶稣基督他的死，是接着耶稣基督他的流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替我们做成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盼望今天你来到我们当中，你听见神的这些话语，你也愿意敞开你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领受这一份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学会在一生的年日当中做一个艰辛依赖他的人，以致他能够保守你十分的平安。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巴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因为你是万有的主宰，因为你是宇宙天地独一的真神，你照着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这些人，你晓得我们人在你面前真实的光景。当我们活在最终，当我们不晓得什么是关乎我们自己平安的事，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满了劳苦重担，但是谢谢主，你自己经上应许说在你里面有平安，你要把这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来全然赐下。谢谢主，今天有一般的朋友无论在线上或者在现场当中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以马内利的神，你与众人同在，耶稣基督宝血来覆庇每一个人，主你圣善的灵来充满每一个人，主你拯救的恩典临到骨肉之亲的生命当中，让他们愿意敞开心来接受主， 以致得着这一份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以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